好，我们现在讲到我们这个第三部分，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好，我们祷告。谢谢主，谢谢主，你不但主啊叫我们出死入生，而且你要叫我们生命成长。什么叫做又叫我们与基督复活？主，你启示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把这一主啊这一点知识上明白清楚，也让我们实际经历上走上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神爱世上的人，他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啊，完成了出死入生法，使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在前面我们一直讲到的，就是讲到主耶稣完成这一个救法，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与他同定死，因此我们就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那么我们也讲到我们为什么要读经祷告，就是说神不是说把我们养下来了，一个妈妈养下来了不给孩子吃东西啊，所以神还赐下圣经来啊，来作为我们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也给我们有这一个祷告的权利，祷告的途径，我们借着祷告读经与基督联合越来越密切，使我们生命可以成长，使我们的里面心意就不断的更新而变化。那么到底生命成长的路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的是出死入生就够了，是不是出死入生以后我就可以我行我素，凭我自己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呢？不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到底神完成了什么样的救恩？我们刚刚初步的讲了一下神完成的救恩，我现在要特别讲的，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为什么？
我们是被罪性控制的，我们有罪。
对，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到神面前。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在希伯来书说，我们凭着信心和诚心到他的面前。我们信心和诚心就是指我恐惧战兢的，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主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当到我信的时候开的，而这条道路就一直就开在那里的。因此我天天我不时的都可以随时借着信心和诚心到他的面前。主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道路，我们感谢主。主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道路，我们也从撒旦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从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就活过来，我们得到了生命，这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怎么可能我们能够从亚当里搬到基督里？我们怎么有可能我们被罪瞎子的，我们有脱离罪瞎子？一切都是恩。什么叫做恩？我们前面讲过，那就是做功德工价的不叫恩典，唯有不做功德到的才叫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没有做什么。好，我们现在看第二，也因着信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恩典了。我从前常常想的，主耶稣2000年1900多年以前他完成的事情，他在十字架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啦？我又跟他有什么关系？因着信。什么叫做信？就是当你伸手接受，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我完成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出死入生法，耶稣基督不但完成出死入生法，而且他还复活升天，差遣圣灵来推行救法，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这一个救法，怎么样能够实现在你的个人身上呢？那就是说 你接受，你接受不接受，这是一个法律的名称，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这一件事情，客观的事实就成为你主观的经历。如果你不接受主耶稣的血，虽然他流了，虽然他为我们流了，但是你不接受，他就没有办法成就在你的身上。这就叫做也因着信，所以这信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说我们不信，我们没有可能称义，我们不信，我们没有可能出死入生，我们不信，我们没有可能从撒旦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是也因着信。好，第三点，
我们得到生命是靠信耶稣，那么生命成长是靠什么呢？
是我们得到生命出死入生，对不对？出死入生只是在地位上我们得到生命。什么叫做地位？就是说你是得到生命了，也就是新生命的婴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你是得到了生命了，但是生命成长了，你是靠什么？我是因着信，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信我得到了。那么生命成长是靠什么呢？我过去认为我信了耶稣，我说个实在话，我也知道得永生，但是我没有想生命两个字的，怎么重生两个字我不去想的，我就在想我凭自己，我做好，我要怎么样，圣经上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我尽量做。那么也有人跟我这样讲，我也是这样想的，马太福音这个五六七这怎么做得到，这样吧，尽量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吧。这个我想不是我一个人讲的，听众弟兄姊妹，我相信你在听的时候，你对马太五六七你怎么想啊？你是不是想我尽量做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会不会？其实因为我们不懂得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什么救法，所以我们就以为说我既然有了生命，我就尽量做，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靠自己做在神面前是与神为仇，在靠自己做是在律法之下是被咒诅的，哎呀，这是吃力不讨好。那生命成，我们以为这样这就是叫生命成长了。我就好，我们今天衡量，说个实在，你衡量一个基督徒好和坏，你是衡量什么？会有这个很热心到处传福音，这个人很热心，我很爱弟兄姊妹，他倒不讲在家里吵架，在跟同工当中有意见，或者跟子女之间有怎么样，这倒不讲，只讲的就是我表面上看他是怎么，这是不是叫生命成长？不是的。那么我们说得生命是靠什么？信。我们生命成长靠什么？还是信。这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我们念一下，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对，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我们，因信称义了。那么称义了以后，我们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我本来是称义了，神看我是义人，我还要成为义人。你称义是地位上失去的要称义，那么要失去的要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义人必因信得生。因此本于信以至于信。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听见这个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得救是指得救重生是本乎恩因着信，得救以后我们生命渐渐成长，圣经上也有叫得救，我们还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是靠信心的行，不是靠我自己做什么啊，不断的我们是求告。好，
请解释若不死就不能生的十字架道理。
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了，犯罪了以后罪从一人
入
了世界，对不对？死又从罪来了，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借着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的缘故，所以我们都被罪性控制。所以在图一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所以会犯罪是因为我们被罪性控制， 罪性我们讲过，就是保罗把罪人格化了，就是是罪的一个性质。罪的性质又是什么？
悖逆。
也可以呢，
悖约，自我中心。
对，我们讲的人，所以我们大家不稀奇的，对不对？我们讲这个人自私和大公无私，只是在我的范围大小，还是我的，还是在我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都是被罪瞎子的，被罪瞎子。所以你不犯罪没有可能，你如果你不，既然没有不犯罪的可能，因此你就不能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在图一已经讲过。那么所以神爱世人，神要来救我们，要怎么样呢？因为你一个人是被罪瞎子的，每个人都被罪瞎子，是没有办法自救，你没办法从自己里面救出来。那么大家都是被罪瞎子怎么办呢？罪瞎子要么罪死，要么我死，对不对？因为罪控制我，变成什么人啊？
罪人。
罪人，
救人，
又叫救人。所以我们一个每个人都是被罪控制的人，又叫救人，又叫罪人。所以我们每个被罪控制的人不能自救，你没有可能自救，人没有自救的可能，人没有不犯罪的可能。好，所以神要救我们，只好重造人类。重造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要重造要么是罪性死，要么是我死的人，对不对？也把你重造过，所以神就要用十字架的死来重造。也就是只有通过死才能够接赎在你从前的人，你只有通过死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所以若不死就不生，若不死就不生，对吧？这个死是罪上死义上活的意思，罪上死义上活。所以因此就是说，我必须对什么是死的？
对罪，对自己，
就是对在亚当里的人要死，就我自己这个人要死，我这个人要死了你才可能复活。因为为什么？只有所以主耶稣基督必须定十字架，定十字架他死了，他死了，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和他同死。死了我们是什么死？就是主耶稣不是代表整个亚当死了吗？所以他是幕后的亚当嘛。所以我在幕后亚当里我死了，我死了以后才可能脱离罪对我的辖制。因此死了，神用他复活的大能，在他复活的时候那才能够生。所以你如果说你要生，我要一个新人类，如果不死有没有可能？
没有。
这个就是若不死就不生，所以必须用十字架。因为你没有用十字架，人总是在罪的里面，人总是在罪的里面，你出不来的，你就死。因为律法追究一个人就追究到死为止，你就死你才能够出来，你出来了以后才可能复活。你所以我们不可能啊，我不可能说我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哦，我自己靠自己越来我越来越好，一个人越改越好，越改越好，没有可能。你改来改去就是我们上从前讲的，就是裹尸布上绑绑，把它绑得高级一点，衣服穿得好一点，你改其实都是假的。你所以若不死就不生，这个道理就是主预备了这一个救法，必须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使我对旧人死了，在亚当里死了，我才能够脱离亚当，脱离罪性的辖制，必须结束旧造，进入新造。你要生一定要死，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很感谢神的恩典。因为神在这里他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一条若不死就不生。所以为什么说魔鬼在引诱耶稣的时候，耶稣他来就是要解决夺回世界的统治权嘛？因为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把地球的统治权呢就自然过渡给魔鬼了，神就是要夺回他嘛。要怎么最 魔鬼说你拜一拜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那按人说主耶稣拜一拜他万国荣华就给他，就相当于那个亚当把这个统治权给魔鬼，魔鬼就把统治权给耶稣。比方说啊，但是耶稣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耶稣必须要开一条若不死就不生的道路，一定要，他主耶稣不是他一个人来要来统治权，他要拯救我们整个的人类。所以如果他不死的话，我们整个人类还是活在罪里面呀，还是在罪里面不能解决问题呀。所以耶稣今天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路，所以他不能够拜魔鬼，他说单单要侍奉神，要当拜神，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所以主耶稣的这个试探是很大的，因为为什么主耶稣他愿意上十字架吧，在他人性里面，你说看见十字架他愿意吧，他愿意看见他妈妈在下面吧，他愿意说刚刚人家都轰轰轰轰他的时候，现在就几个人在那里底下孤零零几个人，他愿意吧。你说他凡事受试探，凡事受试探就表示他这个他也会想的呀，但是主耶稣他因着顺服他得胜了。所以主耶稣必须开这个若不死就不生，不死不能结束旧造，就不能进入新造，所以要结束在亚当里面一定要死。这所以主耶稣他今天必须上十字架，我有没有讲清楚啊？
嗯，
好。
什么是我们天天的十字架？什么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每一个人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刚刚前面也讲，当我们出死入生得到新生命，我们每天要读经要祷告，这样的话我们吃就会大了。我常常想到小孩子喝奶，他还不懂得喝什么东西，他喝也就喝大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有读经有祷告，我们心意不断更新，我们出死入生，神对一个愿意讨他喜悦，愿意侍奉他，愿意走在神道路的人，神有一套造就的计划。所以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
爱神的人得益处。
对，你如果愿意讨神的喜悦，不管你是站在什么地位，你是站在但以理是总长，你是站在大卫王是王对不对？以赛亚他是可以是做宰相又做先知，不管你是站在什么地位，但是你是愿意心永远就是讨神的喜悦，主神永远是我的主，我是他的奴仆，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在乎你在什么公司在什么地方上班，而在乎你的心，你是认定他是你的主。所以当你认定他是主，所以虽然他可以在巴比伦得到高位，但是他当他知道王有命令说不可以向三十日以内不可以向任何神拜的时候，他不在乎，因为他永远神是我的主，我今天站在这个地位不是我要站在的，是神叫我站，我就是他是主，我是仆人。所以有一天人家说不可以拜神，在他们的神以外不可以拜神的时候，他还是一日三次。为什么？因为这位神跟神永远不改变的，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他永远是我的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真的看见有很多人当他地位一高的时候就忘记了，好像就觉得我又凭自己的才干我能够做多少事情，但是我感谢主，神永远是我们的主，他永远是我们的神。所以他为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愿意讨他的喜悦，我能不能讨他喜悦是另外一件事，因为我是败坏的人，但是我有这一个心愿是神悦纳的。所以神对爱他的人啊，愿意讨他喜悦的人都有一套造就生命成长的计划，那也就是说借着我们里面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外面他就借着天天的十字架。什么叫天天的十字架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到主耶稣为了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下面就跟着讲到恶人的顶撞与罪恶的相争管教，也其实就是用我们讲的话，就是说天天临到你的会有不如你意不合你愿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十字架。神是设计好的，是正正好的，因为神是飓风在掌握里，是包水在衣服里面，他立定地的事情，他为风定轻重，他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他为雷电开道路。也就是说，你今天会碰到什么？你碰到的是雨露，你碰到的是雷电，你可能是风吹雨淋水冲，不管你碰到什么，一切都是为造就我圣洁的品格。希伯来书十二章特别讲到造就圣洁的品格，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造就的计划，而且神也亲自管理了这个计划的执行。也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许可，所以圣经说神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我们有哪一件事比一根头发更小呢？那是没有的，哪一件事？所以临到我们的事情，所以在对天天的十字架，在希伯来十二章也特别讲，不要轻看，也不要灰心，不要觉得哎呦不得了了，哎呦我今天我的孩子这个手骨折了，这个怎么办？又觉得怎么办灰心？也不要以为孩子跟我，我记得孩子说，妈妈，我好像觉得你很少机会跟我们讲话，你也要跟我们讲讲话嘛。这句话按我们看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是孩子跟你讲话，但是神在我里面也不放过我，就是我也把这个话，主啊，我应该怎么来调整我的时间，调整我的工作，这样跟孩子有机会。比方我跟我先生讲话，比方说他讲一句什么，我讲一句，等等他讲，你怎么讲话这么难听啊？哦，这一直是神在修理我了。这已经每天你碰到有一点点不和谐的事情，事实上一不和谐的事就是十字架。为什么会不和谐？因为只旧性情跟这个事情对抗嘛，你才会不和谐嘛。所以像从前，比方说我先生说我，你怎么这么难听啊？我心里就在想，你又好听啊，如果这样我不就不是叫背起十字架了，我就在对抗了。但是现在好，我现在刚刚讲什么叫十字架，对不对？好，天天的十字架，既然是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神今天不是说哪一天有十字架，天天有。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哎呦阿姨阿姨，天天有很多啊。是，如果你注意的话，弟兄姊妹，主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羔羊婚娶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你我看有一些人在城市的人，好像他们很考究，要结婚以前还要化妆，还要洗呀洗呀，涂粉涂胭脂。那么衣服，我还曾经看见人家讲衣服不能够有一点点的一点啊黑的啊，不能够啊，也不能够皱的，要烫的平平的。这个城市跟农村是不是一样？根本是不一样，这无所谓。但是都表达一件事情，因为你要结婚，你要预备的整齐，对吧？哪怕我不穿婚纱，我衣服也要整齐，也要是新的。弟兄姊妹，我们建主的日子近了，我真的常常觉得神过去大刀阔斧的，我有很多旧性情啊，那么神有很多十字架，有风啊，有雨啊，来临到我，为的要造就我圣洁的品格。什么叫做要造就你圣洁品格呢？因为你借着十字架，借着天天的十字架，每天都有临到你的。神的目的就是要使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现在呢，我就发现小小的东西，好像神也不放过我。我就想，哦，感谢主，感谢主，我要见主面日子近了，所以我大的地方不好的地方，神要我把我拿掉。现在越是小的，都要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要化妆整齐，因为我要跟主匹配嘛。弟兄姊妹，神为我们设计十字架，给我们设计一套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十字架，天天背起来。什么叫做背？背就是拿起来啊。人家比方说我孩子讲我，妈妈， 我希望你多有点时间跟我们在一起，怎么你都没有时间，好像有一点埋怨，我就把这件事情拿起来，主背起十字架，就拿这件事情跟从主。什么叫跟从主？认定主，跟在主，问主怎么做，求告主，主孩子跟我这样讲，主我应该怎样，主今天我丈夫说我讲话态度不好，主啊是的我是这样败坏的人，求你拯救我。这就叫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好，为着主丧掉生命，按我背起十字架，那人家不是看你傻傻乎乎吗？什么东西都是对的哦，主啊都是主啊主啊，当你什么都是主啊的时候，你事实上是丧掉生命。什么叫丧掉？就是我不要理会我自己，我不要理会我的感觉，我不要理会我的道理，我不要强词夺理，我不要，其实你就失丧生命了。凡为主失丧生命的，下面说什么？
必救了生命。
好，我们救了生命，救了新生命，我们生命就成长。因为当你在这样一件事情啊，我的丈夫在说我啊，你为什么讲话这么难听啊？你怎么讲话这么难听？还有我常常我现在很体会主耶稣讲的，多说一句就出于那恶者，明明讲一句我叫是，等等我还加一句，你不想一想啊，我就常常会多说一句。那么啊，等等我多说一句的，我先生就要说我了，哎，你总是强词夺理的，你总是有道理的。那么过去我就是，我是有道理吗？我过去是这样，但是感谢主，当神给我看见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是的，当我丈夫这样讲的时候，主啊你救我，我就是这么强词夺理的人，主啊你救我，这就叫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当你这样跟从主的时候，你不是你就失去自己的生命了吗？你就不强辩了，对不对？你生命反而成长起来，反而得着基督的生命成长。因为在另外一个角度说，当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不是与主联合的更多吗？那就不是基督的生命就更长了。所以我们讲到背十字架一定是要舍己，也就是有受苦的心智。所以在彼得讲，我们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你如果不受苦的，为什么我要给你讲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百个为什么你们相信吗？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人是以我为中心嘛，我都是对的嘛。我为什么我这样又要给你讲话呢？为什么我那样又要给你讲话呢？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有受苦的心智。而那么当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事实上这就是我的十字架跟主的十字架碰在一起。我们念一下第六，
主耶稣的十字架和我们天天的十字架与得生命新生命渐长的关系是什么？
好，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跟我的十字架有什么关系？过去我也一直都搞不清楚的。其实是什么？我天天碰到的事情啊，孩子说我了，我丈夫说我了，比方说啊，今天某某人啊斜我一眼，某某人不跟我讲话，比方啊，那我就把这是我的十字架，天天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主啊，当我呼求主，我认定他是主的时候，我就与基督的十字架连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基督的十字架会同死同活，会复活的。自古以来钉十字架的人多得很，你哪一个十字架可以复活？没有十字架会复活，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才会复活。我欢喜说，在加勒山上、哥哥他山上三个十字架，耶稣和两个强盗，就那个强盗，他承认我们所做的，我们是应该的，只是这个人没有犯罪。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当他求告主，他的十字架就变跟主的十字架就联合了。耶稣说什么？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里。 所以我们的十字架只有跟主的十字架联合在一起，一叫主啊，我就经历与主同时同佛。单单背十字架没有用的，我常常听见在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呦，这个人十字架很重，这个是讲什么？他就意思说家里很苦，懂不懂我的意思？十字架神是看好的，给你什么十字架，他的分量都称好的。现在问题你是怎么对待？你是哎呀呀哎呀呀，还是到处跑跟这个人讲，跟那个人讲，这个电话那个电话，哎，某某人今天讲我呢，我丈夫今天这样讲我，你看我生气不生气啊？这个你不叫跟从主，你叫做背起十字架到处跑。你背起十字架到处跑，你就气死、冤死、闷死、苦死、烦死，不会复活。你只有跟从主，你可以跟弟兄姊妹交通，弟兄姊妹也照道理。所以我一直在讲，只有生命的道路走得对，心理的辅导才对。那弟兄姊妹说，是我们不容易，但是我们一起祷告吧，感谢主，神给我们所受是他绝不会过于所能受，不能受一定开出路。赞美耶稣，主你都是造就我们圣洁的品格，主啊，你自己赐下顺服更顺服的灵。弟兄姊妹如果彼此这样祷告，不是让我们一起帮忙走十字架走得更好吗？如果你来跟我讲，我就说，哎呦，真是，哎呀，你这个，哎，你这个丈夫怎么样？你这个婆婆怎么这个样子的？好的，这个只是惹是非的，没有生命，没有成长。所以我们的十字架跟主的十字架一定要连在一起。怎么连？就是跟从主，与主联合。一求告主，我就经历了与主同时同活，于是主的十字架就搭在一起了，我们生命成长。所以当你。所以我们感谢主，奇妙的是十字架的功能是什么？我背起十字架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气死闷死。当你背着十字架跟主的十字架一发生关系，哎，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了。我真的是很感恩，像我这个人嘛，一天到晚顶嘴的，我丈夫讲我什么我一定要顶他，现在我感谢主，背了十字架不顶，也不觉得委屈，因为为什么？我是交给主，我不是放在肚子里嘛。哎，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了。你就很明显的看见神就在改变我的丈夫啊，生命在他身上发动，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就显明了，别人看见你也就不一样。我知道我们这一个人，我们除了败坏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中。所以十字架实在是有奇妙的大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样当我一件事情我祷告，主啊交给你，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失丧生命就得着生命。所以这个就叫做在这一件事上我与主同时，与主同活，又与他一同复活，又与他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又与他复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天天要背起十字架。所以当我背起十字架，弟兄姊妹，大家背了十字架，虽然刚刚开始背的时候觉得要有点委屈受苦，因为我要我嘛，因为跟你的旧性情是相反的，旧性情跟了你几十年了嘛，所以我要你会觉得有点苦。但是当你真的背了这个十字架，神将那个死的痛苦都解释了，也不痛苦了，真的你走了这个你就觉得很释放了，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感谢主。好，第七，
请解释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为什么说神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要智慧。犹太人要什么神迹？他要的神迹，因为他们一直渴望弥赛亚来的，他们一直想希望弥赛亚在这个地上建立荣耀的国度。但是偏偏碰到耶稣呢，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耶稣不是要在那里建立国度。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为耶稣要做王了，所以要来拥护他。但是耶稣不是这样，他不是用他的武力，用他的什么能干才干来做任何事，不是的。好，希利人要智慧，要什么？做人的道理，人生怎么能够好？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这座犀利的人智慧没有用，人能够拯救自己脱离罪性吗？你不脱离罪性，人怎么改也改不好，外面做得好，里面还是不好，对不对？所以犹太人说是要耶稣做王，耶稣不是在这里要做王，不是要做地上的王，他是天国的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耶稣也不是要来拯救你的犹太国，犹太国说个实在话，你如果不敬畏神也永远搞不好。但是神今天是用人所看为宇宙的道理，死，通过死拯救人脱离罪对我的瞎子，与基督联合呢？基督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才可能好，人才可能好，人永远搞不好的。所以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死，那么复活，所以他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中。所以基督是神的能力，基督是神的智慧，神用人认为愚拙的啊，什么东西都是祷告祷告求告求告，人啊就是定十字架的方法，我与基督同定，神用什么，人家要说你是愚拙的，你是傻子啊，你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的头脑啊，我们说基督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用人看为十字架这个方法是最愚拙的，但是神成就了，让神的智慧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拯救的人能够到神面前，神给人脱离罪性，神拯救人，而且让主耶稣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方法，这就是十字架。
请解释十字架的道理和我们的智慧、悟性、知识以及见识的关系。
那么人家就这样讲了，好了，你什么都是祷告祷告，哦，什么事情都仰望主，那么我们的智慧、悟性、知识、见识要做什么了？来，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九节。
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对，我们要不要有智慧有悟性，神也赐给我们智慧悟性，事实上生活我们也有头脑，神也用着保罗的智慧啊来在讲罗马书，对不对？神用有要有智慧悟性，问题是在什么地方？那么十字架跟这有什么关系？我们一直讲到，其实十字架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天父，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与意念。所以我们就是说，我要不要用智慧，要不要用悟性，要不要用我们的知识，要用我们的见识，要用，而问题让我的知识见识，我的智慧悟性是放让神管理属灵的智慧。所以当我祷告祷告了，我里面很平安了，我要去做，我要做的时候我要用智慧吧，我要不要还用两个手做事，我要不要用两个脚走路，还是要用的，问题是让我的手给神用，让神管理我的手，写出我应该写的，让神管理我的头脑，让我做我应该做的。就像我刚刚说，让我们的弟兄他想他要画图，要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图，他要画我们新生命成长的示意图，他过去的话他就一直想要画大画小画怎么样，但是现在他就是祷告，主啊应该怎么样，求你指示，当神指示的时候还是用你已有的智慧悟性，对不对啊？神自己还在加上他特别的智慧也可以的来用，你懂这意思？所以我们不是不要用我们的智慧悟性，正如同一个汽车，一个汽车它本来是个轮盘，没有机器，那么它在那里用，那么现在呢是靠机器进去了，机器进去还是用那个轮盘，还是用那个汽车的外壳，但是里面有一个机器了，所以机器来开动它动，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有智慧悟性，问题是你是基督是你的生命来管你的智慧悟性，还是我凭自己的意思来管，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其实这句话就是说，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已经得到了生命，我们得到生命，我们进入神的国度，而我们还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天天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都告诉天父，这样的话事实上当我在这里失去生命，那么在那里 基督的生命就在我身上成长。其实你在出死入生得救重生，也是当你求告主名，你得救重生，我什么都不能，我仰望你做主，仰望你是救主，我出死入生得到生命。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借着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凡事也是祷告，主我什么都不能，我就是仰望你。当你仰望的时候，你就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工作，就引导我们应该怎么做。得救重生，当我祷告的时候，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重生我们。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那我们不断的祷告，天天背起十字架，其实就是不断祷告祈求感谢，对不对？其实是一件事。当我们不断祷告祈求的时候，神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那圣灵就不断带领我们应该怎么来行事。但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下面还会讲。天父，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你不但生我们，而且你还养我们。你通过天天的十字架，哦主啊，外面在这里养我们，好让我们不断的借着我们里面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读经祷告，哦，心意更新，外面天天的十字架，我们就这样的成长。谢谢主，愿主自己带领，感谢主，十字架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怎么愚拙还是比人智慧，神怎么软弱才是比人刚强。主啊，我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